Hello，大家好啊！2.5次元玩具总动员，好吧啊，那么这个啊，先做一下广告吧啊！大家喜欢本节目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啊，玩具总动员 FM 啊，和加我们的 QQ 群416145732啊，好吧啊，广告完毕，然后啊，我们正式开始这一期的节目啊，这一期的节目呢，趁热打铁这个。前天去了一下这个试运营的迪士尼啊，所以这一期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迪士尼啊。当然是因为它是现在还是试运营嘛，所以还有很多的这个跟正式开园以后不太一样。但是呢，基本上80%-90%这个上海迪士尼是一个什么情况，已经能够初见端倪了啊。虽说是试运营，但是当天的人数量啊，已经是非常多了。好，那么我们就这个按照一个顺序吧，按照我当天去的这个顺序啊，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啊。然后这个周边这一块呢，确实乏善可陈啊，能说的就说一下吧啊。那么这个迪士尼的试运营呢，已经有差不多将近一个月了吧啊，5月份就开始了，对吧？那么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也要正式开园了。那么我在也是很早之前就订好了这个6月5号的这一张这个试运营的票。那么因为进入到6月份以后，这个试运营的迪士尼的营业时间会比较长啊，因为以前是9点到9点嘛啊，是到6月份以后就变成8点到10点啊，所以呢我也是订了6月份去。然后本来是想礼拜一去的人会少一点，但是呢，这个礼拜一它不开放啊，然后其他时间呢又要上班啊，所以只能礼拜天去了。好，那么那一天呢，也是这个起了个大早，回了个大晚啊，当天是好像5点多钟起床，然后呢坐地铁去了11号线，查了一下首班车时间啊，其实路上还挺快的，1个多小时就到了，然后比我预想的要快很多，11号线直达，到迪士尼呢是7:20吧，7:20，因为当天的开园时间呢是8点，然后这个7:20呢，从这个地铁站出来到迪士尼的大门啊，这一段路呢，我之前去踩过点了，因为这个迪士尼小镇之前就去过一次，然后呢，这一段路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啊，包括从哪个门出来是比较近的啊，就比这个同一班地铁到的这个同志们占了一点优势，对吧？然后呢。一路上从地铁站到迪士尼的大门口啊，大就很多人开始奔跑，因为大家都是看了攻略去的，对吧？都知道早1分钟呢，可能你最后就会节省下1个小时啊，就是也没那么夸张了。大家就开始奔跑然后这一路就跑到这个大门口。当然，这个迪士尼的大门口旁边呢，就是这个迪士尼小镇啊。那个小镇呢，其实确实没什么可逛的啊。但是小镇呢，今天那个 Hot Toys HT 在大陆的第一家旗舰店也开业了啊，对吧？推出了一个非常奇葩的这个限定黄金版啊，这是黄金版，以前是玫瑰金版，现在出了一个黄金版的这个星战的白边儿啊，好吧。这个回头有时间再说吧。然后这个大门就开始排队啊，排队啊，我排在比较前面啊，前面因为至少能看到这个放人进去的这个地方。然后，哎，我说7点半啊，7点半就陆陆续续开始有人往里进了，我就想，哎，难道因为说今天人多，提前开园了，十分兴奋啊。然后没有想到那道门呢是安检门啊，安检门就是说，你先排在那个门，然后呢。7点半为什么开始放呢？是放你进到正式这个乐园的这个门里面，因为中间要过一道安检，会比较费时间，而且这个安检就跟那个世博会那个安检是一样的，是人工检，就几个保安大哥在那边给你开包，然后看你里面带的那些东西，对吧？那么之前呢，这个迪士尼网上呢传出来过一些比较不好的谣言啊，这个我今天可以一一给大家稍微澄清一下。首先有一个谣言就是说，不能说谣言了，有一个这个新闻就是说迪士尼不准带食物进去。实际上你仔细看一下，它上面写的是没有包装的，或者说开包装的这个食物，就是你的密封的这些食物都是可以带进去的啊。因为这个我自己是带了2瓶水进去的，对吧？首先水这个问题，你不要嫌园里的水贵，说实话也不是很贵，10块钱、15块钱的水你是可以自己带的。我带了2瓶啊，而且上午就喝完了啊，确实很需要水。然后我也没买，对吧？然后这个食物也是能带的，包括像什么 什么有包装的三明治啊、面包，这些都是没问题的，因为我前面的那个几个这个游客就是带了那个三明治进去的，包装的也是放进去的，这个完全没问题啊。你要是完全嫌这个园里的这个东西贵啊，这个吃的我们等一下进去以后还会再说啊，嫌这个园里的东西贵，你就自己带进去对吧？你就当野餐都没问题，你不要带什么粽子啊这些，应该就没问题啊。然后，哎，这个我们排那一条呢，真的保安的这个业务能力也是参差不齐啊，那保安检的特别特别慢啊，旁边都进去一大波了才放一个。啊，然后是人工安检，但开园以后会不会人工安检，我不确定啊。人数到一定的数量，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没有效率的啊。然后这个进到那个门里呢，啊，基本上跟其他地方的这个乐园也是一样，很多很多的这个门啊，同时开启的啊。当然你随便进哪一个，当然可能跟左右有点关系，因为你上来的目标可能不一致嘛，对吧？啊，你走这个中间啊，走左边、右边啊，你根据自己需要啊，随便排在哪一队。然后这个进园的时候呢，是这个刷票啊，刷票进园啊，然后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说的啊，8点钟基本上稍微过了一点吧啊，这个国内这个迪士尼呢稍微有一点不准时啊，就是说准点它不准点呢，它会稍微过那么2分钟啊，然后就进园了啊，进园了，然后这个迪士尼呢啊，就是类似的这些主题公园呢，实际上这个欧美的我也没都没去过对吧啊，这日本的基本上都去了。啊，所以东京的迪士尼和这个东京的这个新的这个迪士尼海洋啊，这个它分两个嘛，一个 Disneyland 的，一个 Disney Sea 嘛，对吧？然后这两个我都去了，然后像这个环球影城啊，日本的、新加坡的这个我也都去了，所以呢，这里面比较呢，主要是跟这个日本的比啊，但是日本这个迪士尼的海洋应该算是全球第二新的了吧，对吧？香港跟它哪个比较早不确定啊，但香港那个迪士尼园比较小，对吧？所以呢，还是比较有可比性的啊，就是上海这个迪士尼到底跟这个东京的这个啊，全球唯一盈利的这个迪士尼啊，相比怎么样啊？我们后面一个一个地方可能也会经过一些比较啊，来说明一下。好，那么进园以后呢，我是。选择往左边走啊。那么这个迪士尼呢，它是分成那么几个大区域啊。我们可以先说一下，进门这个大门进去啊，大门一进去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个米奇大街啊。米奇大街，它呢主要是一些这个商品的贩卖啊。然后呢往前走，中心区域呢，就是能看到城堡的前面一块区域呢，是奇想花园。奇想花园啊，这里面呢就有什么小飞象啊。然后漫威在这里面啊，然后它的左边啊，左手边是明日世界啊，明日世界呢就是一些这个关于这个科幻的啊，比如说玩具总动员，然后这个史迪奇啊，这个太空，这个叫什么？太空宝贝啊，星际宝贝啊，史迪奇，还有这个创啊，就是这里面的一个拳头项目啊，创，然后还有这个星战啊，星战当然全没有开啊，然后明日世界啊，再往。这个右边走啊，只是我按照这个地图的顺序啊，再往右边走呢，也就是城堡的正后方啊，是梦幻世界。那梦幻世界这一个大的区域啊，然后这个梦幻世界呢，就比如说有这个维尼熊啊，然后像什么七个小矮人啊，然后小飞侠啊等等啊，就类似的这些啊，《爱丽丝梦游仙境》啊等等。然后再往这个右边。再往右边就走到了整个园区的右半部分，就是你进门直接往右走，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呢有两个园区，一个是宝藏湾，还有一个呢是探险岛。啊，宝藏湾呢主要是一个这个海盗主题的，就是主力的就是这个加勒比海盗。然后这个探险岛呢有两个啊比较重要的项目，一个是这个飞越地平线啊，也是目前人气最高的项目之一了，还有一个是雷鸣山漂流。啊，主要是这样，然后呢，有这个人猿泰山的演出啊，主要是这么一个分布啊。那么进门以后啊，当然我的目标很明确啊，第一个去做那个人气最高的这个创啊，就是那个 TRON 啊，这个电影拍得很烂，然后这个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知名度，它翻译成叫什么？这个最新版的这个翻译成叫什么？未来什么数字战什么啊？我不确定啊，反正就是这个创啊。这个 Tron 啊，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它人气在国内并不是很高啊，但是这个项目呢，可能会人气比较高，因为它也是应该是上海独占的一个项目啊，这个，所以呢，我的目标呢，首先是这个东西啊，然后呢，所以我一进门就往左跑了啊，往左跑啊，确实是跑了啊，确实跑了，这个我也不怕丢人啊，这个，在这个公园里跑，实际上是一个挺傻逼的事情，对吧？ 但是呢，你架不住那个环境，所有人都在跑的时候，你自己是无法这个安心的走动的。但是这个也不是说这个中国人特别的疯狂啊，然后这个争分夺秒啊，这个东西呢，我在日本也经历过一次啊。日本去那个大阪那个环球影城，环球影城去过 N 多次了，然后前面几次去呢，可以，没有这个问题啊。后面有一次去呢，因为也是第一时间就进园了啊，所以呢也目睹了这个日本人跟中国人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没不是什么这国家的问题啊，因为这个环球影城很多日本人第二次去是为了新开的那个哈利波特，所以呢这个哈利波特那个园区的方向，大家一进门就往那边跑，所有人都跑，真的就是飞奔，就是日本人也是飞奔啊。然后呢这个到一个区域以后就开始有工作人员拦你了，就是里面人太多了啊，不让你去，然后还有很多人冲破那个栅栏，就冲破那工作人员的阻拦就往里跑。啊，所以这个跟中国人没关系啊，日本人也是一样啊。然后大家就跑到这个左手边的明日世界的这个区域然后我基本上也是第一批吧进到这个创这个园区呢，这个项目已经在运转了，但是呢并没有人做，它应该是在测试。这个已经能在下面看到这个过山车的。当然它是一个过山车项目啊，这里要跟那个不明白的这个朋友们说一下，它是一个过山车项目。但是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它的过山车造型是一个摩托，也就是说你整个身体是趴在那个过山车上面的。它不同于我们以前坐的那种过山车，也不同于那种悬空的吊的那种过山车也不是那种把你架在空中然后让你抚平那种过山，它是你整个人趴在上面，然后你的背呢是一个这个安全措施把你盖住。然后你整个的那个动作呢，就是一个骑摩托的动作啊，然后把你发射出去，然后这个过山车它有一半是室内，有一半室外，所以呢，这个外面的人是能看到里面的人有这个室外的部分出来，然后再尖叫里面的人也能看到外面的景象，然后有一部分呢是这个室内的，室内呢就是非常的黑啊，然后有各种各样奇幻的这个特效所以这个项目呢是这个迪士尼，上海迪士尼里面应该说是，如果要评三个这个值得去的项目，应该算是其中之一了三强之一然后这个项目我去排队呢，它是要求要季包的所以呢我去排队呢，这个也是第一批进去的，第一批进去基本上没有等待时间因为它8点钟进园嘛，它8点钟还没开放它到8:15左右才放人进去所以也是没有等待然后据说到后面就等待就是120分钟、180分钟以上了。然后这一天到迪士尼去呢，也发现刷一下朋友圈，发现同事也去了，朋友也去了，同学也去了，很多人都约那一天去了一个人都没碰到在里面没有碰到人但是呢，知道他们这个各个项目玩了多少时间所有人都会写出来，对吧？然后看到很多人这个创是排了2小时以上的，所以这个项目呢，大家第一时间去是节省了很多的时间然后玩下来的体验呢，这个感觉呢，这个项目具体是什么样，刚才说了，对吧？感觉呢，就不如预期的好，就是说。刺激呢也就那样，对吧？这个你不管怎么样，它就是过山车嘛，然后时间特别短，然后室内的这个效果呢也不如我的预期那么好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还是不错还是不错所以大家应该也肯定会去做对吧？所以我也不推荐也不喷这个项目还是可以的，不错的。然后这个顺便就说一下明日世界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些什么东西还有一个巴斯光年的星际营救。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我做了，等了40分钟，特别傻逼一个项目。它是什么样的呢？描述一下，就是说你坐在一个这个车里面然后呢手里有2把枪你可以这个操纵这个车的转动车是一直往前开的但是中间停了几次，我不知道是安排还是设备故障，中间停了几次，然后。你是可以操纵这个车的左右转动，然后你拿着枪，然后枪上有一个这个光这个红外线这个、光点，然后呢你就射这里面的这个标志嘣嘣嘣嘣嘣，射了呢也没什么效果，然后最后呢出来算一下分数，这个项目呢它本身很傻逼，然后我觉得我去做这个项目我也很傻逼，因为我在东京做过这个项目，当时就觉得很傻逼，然后我还做，我为什么还做呢？我就这个当时在那个时间点我没有。这个去玩跟国外的这迪士尼同样的项目，我就想看一下这个项目有什么不一样。确实不一样，这里面的这个场景呢，感觉上要更宏大一点，但是呢，玩法一样的傻逼为什么说傻逼呢？因为东京的这个迪士尼还有一个比它好很多很多同样的设计项目是那个也是玩具总动员的，是这个胡迪 这门是做成一个湖底的，好像叫《玩具总动员妈咪呀》吧？啊，这个项目每天就排队排的特别厉害，啊，每天上午这个 Fast Pass 就发完了，啊，Fast Pass 我等一下再说吧，就发完了，啊，然后这个项目好玩的，它是 3D 的，戴这个 3D 眼镜，啊，然后里面的效果做特别好，就不是那种实景设计啊，它全是用这个屏幕来显示的 3D 效果啊，打得特别爽，啊，项目真的是要不是因为实在是人多，真的想二刷三刷，对吧？啊，那个跟这个比就实在太高级了，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新的这个迪士尼还引进这个，哎，用把那个妈咪呀弄过来多好，对吧？啊，当然这个妈咪呀，它是这个东京这个海洋啊，因为新园嘛，啊，新园的一个重头项目啊。啊，还有什么呢？啊，还有这个太空幸会史迪奇星际宝贝。是一个破坏力很强的东西啊，这个是玩什么的呢？啊，这个很多人进去之前都不知道玩什么的，啊，这个呢比较适合小朋友去玩啊，这个我在日本也玩过一次，还好啊，这个它呢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就科技类的啊，它的这个史迪奇进去以后呢是一个剧场，然后这个史迪奇呢，它是一个这个应该是个电脑动画做出来的一个人物，对吧？然后它呢是会跟你这个互动交流的。这个互动交流呢是这样，他会说话啊，然后呢会要求工作人员采访你啊，或者呢根据你的反应，然后他会跟你实时对话，就是实际上是肯定是背后有一个人在跟你对话，对吧？但是呢里面的动画人物会根据这个人说话，做出相应的动作和做出相应的这个说话的表情啊，所以这是一个互动的项目啊，所以呢他是讲话也挺逗的，对吧？比如说这个感觉剧透不太好，对吧？啊，比如说他想要个女朋友啊，然后就会找一个人问你叫什么名字啊，然后会给你起一个小名啊，然后会说你要做我的女朋友吗？啊，等等，对吧？啊，互动的项目啊，小朋友应该挺喜欢。但是啊，这里就不得不说了啊，在日本是很正常的一个项目啊，小朋友很喜欢，互动也很顺畅啊，大家也都很配合。就国内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国内会出现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大家不愿意配合，就中国人会比较内向，就不愿意配合，或者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中国人会故意去查这个史迪奇啊，就故意去逗他啊，比如说你叫什么呀？啊，我起一个啊，我叫史迪奇啊，我看你怎么办？那对方就很尴尬，对吧？然后，还有一些人呢就不愿意说，就是反正你把话筒拿走，对吧？话筒拿走啊，就是我看那一场就这两种情况都出现了。然后还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孩子啊，实在是。就是进来以后，工作人员先是说了一句啊，就是小朋友比较喜欢嘛，小朋友都坐前面去，对吧？你要让小朋友坐前面去，那小朋友坐前面去意味着什么？就大人坐不到前面去了，对吧？然后这个大人带着小朋友进来的，你小朋友坐在大人旁边还好，让小朋友一群小朋友，中国的小朋友坐在第一排，你想象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就说只要有一个小朋友发疯。就所有的小朋友都疯狂了，就癫狂了，你知道吗？就当时这个，比如说史迪奇说一句话。然后就小朋友就啊，然后所有小朋友啊，然后还有一个小女孩，就老是上去打那个屏幕，你知道吗？就是她就自己跑上去了，跑到这屏幕前面去打这个屏幕。然后还有比如说啊，你们喜欢史迪奇吗？然后大家都说喜欢，就会小朋友说，我讨厌史迪奇，就是感觉上就特别，就是包括在采访这个下面的观众的时候，就小孩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喧闹啊，后面一排有个大哥都受不了了。啊，就中间就出来吼了一声，对吧？那个小孩有没有家长管？这小孩有没有家长管？就老师上去就影响你观看这个屏幕，就他都跑到屏幕前面去，就手都碰到这屏幕了。然后这工作人员呢也没有第一时间去制止他，对吧？因为事与隐瞒，我们也能理解，对吧？然后我觉得最好还是别让小朋友脱离家长的管控，就别让小朋友扎堆堆在一起，就小朋友容易相互影响，对吧？其实本来挺乖的。一看别的小朋友啊，我也要引起他的注意，对吧？这个我觉得特别不好。好，然后这个其他项目基本上都还没开，对吧？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重头的项目，就是这个星战的远征基地，它不是一个玩的项目，但是看这个介绍还是挺好的。远征基地首先有卖商品的，对吧？然后有角色互动。其实之前已经看到网上剧透了，就是这块区域虽然星战没开，但是有这个。达斯威德跟白冰啊，两个白冰会这个乐园的工作人员会出来跟你互动啊。但是啊，为了看这两个人，我一天大概去了《明日世界》4、5趟，就有空就去啊，一次都没碰上，特别的背。我说所有人去都碰上了，包括这个我排队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翻照片瞅一眼，他都拍到了。 啊，我一次没碰上，好吧。然后这个角色互动，看介绍呢，以后开了以后还会有这个 C3PO 啊，小金人儿，还有其他的这个新的角色出来啊，所以还是比较期待啊。然后呢，还会有千年隼号的这个座舱啊，可以拍照，然后还可以在里面看这个星战的精彩片段啊。所以，感觉上这个开了以后，那边一块虽然没有项目，应该也会挺有意思的，就像漫威的那个这个世界一样啊。后面会提啊。好，明日世界基本上就这样啊。值得去的呢，就有一个这个极速光轮，就是那个创，然后。史迪奇呢？带小朋友的也可以去一下，但是人不多的话，我建议你也去玩一下，还算挺有意思的啊。然后明日世界这一块呢，就这样了。然后我接下来就往右走啊，走这个梦幻世界啊，直接穿过了梦幻世界。为什么？一个呢是我对这个里面这些东西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我有第二目标，就是宝藏湾的加勒比海盗。哎，然后这个到加勒比海盗啊，发现工作人员站在这个门口。就告诉你是，项目不开啊，可能要下午才开，但我也不知道他是真调试呢，还是为了压力测试，因为试运营毕竟没有正式开园人那么多嘛，对吧？可能会为了这个压力测试，把这所有都压到下午去啊，一个整个上午都不开啊，一整个上午都不开。然后呢，我也屡次经过，就看他开了没，确实都没开啊，他确实到下午才开了。啊，然后接下来就没有目标了，对吧？然后这个实际上我就冲着这两个项目来的，那么这个不开，我就继续往这个下面走，继续往下面一个区域就是探险岛，然后发现这个人气很高的飞跃地平线这项目也没开，就很尴尬。然后这个就是你不开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法拿这个 fast pass，就他项目不开，他这个 fast pass 也不发，就这个 fast pass 快速通行呢是个什么概念呢？这个在国外也都是有的，它会有一个机器，它每个区域都会有一个机器，然后呢，有若干项目是给你发这个 fast pass，这个东西呢，它不同于这个环球影城，环球影城呢是你加钱买这个快速通行证，你要加好多钱买这快速通行证，你可以直接就进，它的这个呢，实际上是为了分流人群啊，就是说你比如上午你到这个区域啊，看排队人挺多，你可以先拿一个 fast pass。它上面呢会给你指定一个时间，你到指定的这个时间段啊，通常一个多小时吧，到这个时间段来这里，你可以走一个 fast 的通道，就是你还是得排队，但是呢，你可以跟那些拿了 fast pass 的人一起排队。然后这个 fast pass 呢，它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这个当天去的这一天啊，试运营这一天，基本上热门项目上午 fast pass 就全部发完了，就发到晚上9点半这一场的 fast pass 啊，就全部发完了。然后呢，最逗的是看那排队，七个小矮人那边排队2个小时进，fast pass 拿到2个小时，就是分别都是2个小时，我直接去排也是2个小时，我拿一个 fast pass 也是2个小时，你看一下吧，这个人啊，而且是试运营，当然希望正式运营的时候就不要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毕竟好几个热门项目没开嘛，就导致这个人全部就涌在几个项目，对吧？所以也会特别尴尬啊。然后这个探险岛这一块呢。他既然玩的都没法玩，对吧？然后啊，我就去看了一场人猿泰山的这个秀啊。这个人猿泰山呢，这跟我期待的完全不同啊。因为据看过的人在这个国外看过的人猿泰山这个秀呢，就是很好看。然后呢，我就抱着很高的期待去。然后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什么秀呢？它是一个这个包着这个人猿泰山故事外皮的一场杂技。这杂技，就它里面主角是当然是泰山了。那泰山呢，主要表演空中飞人，然后呢，这个跟这个女主角啊，珍妮两个人一起表演空中飞人啊，各种高难度的天上飞呀，然后各种人体合体这个就是用什么就是脚把人勾住啊等等啊，就高难度的空中的技巧。然后呢，另外一个主角呢就是猴子，就是人猿了啊，这时候猿了，这些猿呢也是人来扮演的，所以这本来就很尴尬，对吧？然后这个猿，这个猴子能表演什么呢？就各种各样的杂技项目，比如说什么顶碟子呀，就是那种几根细棍儿啊，上面这个碟子在那边转啊，转碟子啊，扔飞盘啊，扔碟子接碟子啊。然后呢，就是还有最尴尬的就是这个海盗出来以后啊，海盗出来以后就非要表演那个跷跷板，就是。跷跷板上先站一个猴子，对吧？然后这个海盗两个人从一个高台上跳下来，然后把这个猴子弹射到高空当中， 然后这个在高空当中翻几个跟头，落在一个很高的这个座椅上啊。这个项目我们在很多杂技上都看过。然后我看到那跷跷板出来，然后看到一个高椅子，我就知道他要干嘛了。但问题是，他的剧情是要这帮海盗要去抓猴子，然后就非要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把这个猴子弹到这个椅子上，然后把它罩住，啊，很莫名啊。反正它是一个这个杂技节目，但大家看的都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杂技确实这帮杂技演员啊有一个失误啊，我看到一个失误啊，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就是这个抖空竹啊，抖空竹啊，里面还有抖空竹，非常本地化的一个节目啊，抖空竹啊，抖空竹呢有一个失误啊，其他呢大家也都拍手拍得很厉害，就是确实很好看，就是它当一个杂技来看，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杂技节目，只是跟我期待的人猿泰山的舞台剧差别比较大啊，因为这个我期待的就跟那个日本的那个美人鱼那个秀差不多，美人鱼那个秀就完全就是按照美人鱼的故事剧情啊，然后有各种效果啊，那个是完全按照剧情，这个呢就是它就是个杂技项目啊，你就当一个杂技剧看就完了。然后这个探险岛这两个这个拳头项目呢，一个是飞越地平线啊，飞越地平线最后我都没做成啊，因为后面去看都是排3个小时以上，嗯，但我本来想最后关园之前去一下，最后也懒得去了，太远啊。然后这个飞越地平线它呢是一个拟真的这个飞翔的项目，据说效果很不错，但是也有人说效果一般的啊。然后我想了一下呢，它应该是跟那个环球的哈利波特是差不多的，那个哈利波特也是一个悬空的。也是一个在天上飞的。哈利波特它是有剧情的嘛，它是那个就是抓那个那叫什么魁地奇啊，抓那个球的那个一段啊，所以我估计是差不多的啊，可能说的不对。还有一个呢是雷鸣山漂流啊，我本来对漂流也没什么兴趣啊，所以呢，这一块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去，后来以致我都忘记有这一块这个节目啊，这一块区域了。然后上午看完人猿泰山呢，中午。就去，基本上就到中午了啊。中午呢，就，12点的时候啊，占了一个位子，看这个花车巡游。啊，花车巡游，花车巡游非常棒。这个，这个中国的这个演员啊，互动性也非常强啊。这我之前担心的啊，演员也都很嗨。但这里面的这工作人员呢，就有的很嗨，有的还可以啊，有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冷漠啊，但是服务态度都还算比较好。然后这个当然跟日本是没法比，日本那帮人感觉就跟嗑了药一样，整天都很嗨，就你看到一个人就很嗨，他自己自来嗨，你知道吗？国内的这个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毛病啊，这个也要跟迪士尼说一下，就是讲话语速太快，有的时候感觉啊，就是比如说作为过山车项目啊，就是他让你怎么样排，就是讲得太快，那就日本人讲话讲得很慢，就是非常的。这个我们叫 Euclid，就是非常的这个语速非常慢啊，即使他已经讲了无数遍了，那语速还是很慢，听得很清楚。国内这个就是怎么什么，我一句话都没听懂，不知道他让我怎么站啊。然后呢，就是也很少碰到，可能是项目不够危险啊，也很少碰到有这个安全检查的，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正常情况下做这种有这个安全杆的项目，他都会最后帮你拉一下，对吧？我全程就碰到过一次，他帮你最后拉一下的。我做过了好几个过山车项目，就一次他帮你过来拉一下、抬一下，看看有没有好的。他就默认你自己都能整好，对吧？自己都能搞定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了，然后这个巡游呢，就大家就自己有机会去看吧啊，非常好啊。然后他呢是在巡游路线上都会竖这个音箱，然后这个音箱是固定的，他会根据花这个。巡游的路线，比如说过来的花车是什么，会在你的身后放相应的歌曲，所以你基本上就是这个车子经过你的面前是什么主题，你听到的就是什么主题啊。然后在后面呢，这个比如说啊，在前面一段那个前，你刚刚看到这个花车已经过去了，对吧？前面的人听到的就是那个花车的主题啊，这个还是挺不错。它不是在这个花车上本身装置这个音箱，所以呢不会混，就是说音乐不会搞得特别的混杂，就这边放这个，每隔10米又放另外一个音乐，就混在一起。它是根据你人站的位置给你设置这个音箱，所以这个效果就特别好。但过来的花车有什么？比如说《冰雪奇缘》啊，然后还有《玩具总动员》的花车啊，然后还有像这个《阿丽丝梦游仙境》没有花车，像《长发公主》啊，然后还有这个中国特色的花木兰啊，《冰雪奇缘》那个花车特别赞啊。然后那个上面站的这个公主的演员也都是外国人啊，外国人来演的。然后当然是他们说的是中文啊，放的是中文的这个声音啊，对口型。然后这个冰雪奇缘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大的雪怪啊，然后每个人在操纵啊，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但这个花车也把我坑惨了。我一开始花车等，大概等了半个小时，为了占个好位置。然后后来呢，下午这个就想去看一下宝藏湾、加勒比海盗开了没有。然后我站在这个花车的起点啊，这个花车呢是从明日世界出发啊，经过前面的米奇大街，一直到宝藏湾这么一个路线。我站在明日世界，然后呢，我第一时间就看完了，然后就走到宝藏湾，发现不对，发现我从梦幻世界到宝藏湾中间有一条路是花车的行进路线，而且是终点，就是说我的这个路就被花车挡住了，我就没法走过去了。然后我就问了一下工作人员，我说，这个加勒比开了没有？他说开了。我当时就心急如焚啊，我说我靠，我说这个花车跑的路挡住了。然后我不得不又在那边看了一遍花车，就是看他过去啊，然后又看他过去一遍啊，特别尴尬。我那天看了好几次花车，两次被花车把路挡住啊，觉得这个社气也挺然后这个下午就第一时间去了加勒比海盗啊，排队排了很长时间，这也是我相对排队排的最长的一个吧。它上面显示120分钟，实际上1个多小时吧啊。但是呢，玩了这个项目以后呢，觉得这个排时间再长啊，也是值得的。这个项目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棒。非常非常牛逼啊！这个加勒比海盗，我之前我都没想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大概看了一下它介绍，我觉得跟日本那个应该是一样，日本也有一个类似的项目，也是加勒比海盗。然后呢，里面是什么呢？就是你乘着这个船进去啊，然后呢，它会有剧情，旁边呢会有一些非常仿真的人偶啊，Jack Sparrow 这个做的很像啊，这样是假的，然后会有一些效果，然后里面有一场海战。啊，日本也是这样的，有场海战，旁边有大船，然后呢会有这个声光电的效果啊，这个打炮弹啊，船打炮弹这种，就这么一个故事的行进啊。日本那个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呢也没到特别好玩的这个程度。然后我当时对加勒比海盗，我觉得就大同小异呗，对吧？没有抱什么大的期待啊。但是呢前面一天啊，去过的朋友跟我说这特别好玩，我就想这能怎么好玩呢？这个跟他们描述呢，我也无法想象是怎么样的。然后玩了以后发现啊，确实这个比日本那个好太多太多了啊！首先，这个乘着这个船进去，一开始那一段基本上是一样，也是看这个一比一的这个人啊表演。然后呢，有一个环节也是一样的，就是你出发以后呢，会经过一个餐厅啊。这个餐厅呢，就是迪士尼乐园里面真实的一个餐厅，就是说你能看到里面的游客在吃饭啊。它也是加勒比海盗主题的这个餐厅，然后游客也能看到你这个船开过去啊。这个日本也是一样的，能看到一个餐厅，这个设计是一样的，前面一段都是一样的。真正不一样的是在后面啊，中段的时候，剧情会演你的这个船沉到了一个水底，然后沉到水底以后，如何表现水底呢？它是一个特别大的，相当于一个 IMAX 屏幕，相当于一个 IMAX 屏幕特别大，把你整个这个船都包在里面啊，然后这个效果就特别好啊，各种各样的就是，它是用这个 CG 做出来这个船啊，特别逼真，这个是日本就没有了，日本是没有屏幕的。没有这个屏幕的演出的表演特别的逼真，然后，还有各种从海底沉到这个浮上海面的这种效果，然后还有像这个船这个掠过海面啊，会有这个水打到你的身上，就是它是完全是一个 4D 的影院项目啊，这个其实我最喜欢的，因为我之前的评价是对环球影城的评价比较高，因为它都是这个 4D 影院比较多，环球影城基本上全部都是 4D 影院。迪士尼呢，相对这一块就比较少，它还是用这种实景做出来的比较多啊。那这个加勒比海盗就完全基本上放到这个环球来看，也是一个特别牛逼的一个项目啊。它不仅有实景，还有这个 4D 的这个影院的效果啊，特别刺激啊。包括看到我同事也是去了两次啊，带着孩子刷两次这个加勒比啊，我自己没刷两次啊，但是这个一次的这个效果已经非常赞了啊，非常赞。好了，这个具体而言呢，大家自己有机会去的时候再体验吧，这个是强力推荐的一个项目啊，然后到这里基本上我就没有什么特别想玩的项目了，然后呢就挑几个扫了一下尾啊，然后这个先是去了迪士尼这个城堡。迪士尼的城堡呢，它是能进去的而且呢，它也比我想象的要好。日本那个城堡我也进去过，没什么东西然后迪士尼这个城堡呢，它是白雪公主的城堡，里面呢是有白雪公主的项目，然后它做的呢是，你是从城堡里面走，就是把白雪公主的故事看一遍是通过这个电脑屏幕跟实景配合，就你看起来是一个 有景深的 3D 的一个这么一个效果，效果其实还挺不错的。就跟我进去的这帮大妈比较多啊，也比较经常觉得就比较特别有意思，它这个效果做得特别有意思啊，所以城堡里面如果排队时间不长的话，也肯定要去看一下，对吧？那也是不错的，这个城堡是全球最大的城堡嘛。啊，然后城堡出来啊，去这个漫威，漫威这个英雄总部呢，它里面有一些道具，它主要是展示为主，有些道具啊，比如说1:1的雷神的这个服装啊，黑寡妇的服装，蚁人的服装啊，好像这个三套还有银河护卫队的武器啊，然后里面玩的是什么呢？有一个钢铁侠的这个，其实挺傻逼的，叫什么体感的这么一个，就是你看着屏幕啊。你是这个反浩克装甲，然后呢，他的视角会转到第一人称视角，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手动啊，你的手这个配合你手的动作，它里面的这个浩克也会手也会动起来啊，然后能打前面的这个啊奥创的这个小兵啊，就这么一个项目啊，其实挺傻的。那我玩了5分钟下来了啊，然后呢，里面还有这个1:1的反浩克，应该1:1不到1:1。啊，有1:1的这个 Mark 1到 Mark 7吧，应该是就装啊、呃、钢铁侠的那个库，就 Mark 1到 Mark 7啊，在 Mark 2开始呢，这个到 Mark 7还是比较还原的，Mark 1做的真的是很差，就比例也不对，就做的也不对，对吧？然后这个有一个反浩克大概1:1.5到1:2左右吧，就是它不是完全那么大的啊，当然比人要大很多了，就是有钢铁侠的仓库。啊，然后呢，还有2个项目是见面项目，一个是美国队长，美国队长是个外国人啊，然后还有一个蜘蛛侠是个中国人啊，进去他会跟你互动啊，比如进去他就问你，是我的粉丝吗？再来一张怎么样？对，这也是个话痨啊，可以跟他们拍照啊，合影，你可以自己的拍啊，可以自己拍，不，当然工作人员会给你拍啊，当然事后你买不买就是你另外一回事了，对吧？然后这个里面呢，这个不得不说一下，这个漫威。英雄总部里面的这个周边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啊，太少了。对，我希望开园以后会多吧，对吧？这个 HT 的旗舰店都开了，你里面也可以卖，对吧？哎，周边实在太少。工作人员呢也是也不嗨的一帮工作人员，如果里面有什么呀？里面蜘蛛侠合影，就也不推荐你进去，也不怎么样啊。然后，就这样吧。啊，这个漫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失望，比较失望。估计这个星战的远征基地也是差不多的吧。开了以后再去一次吧。然后接下来呢就又排了一个项目啊。这个时候失误了，其实应该去排那个飞越地平线的，我就排了一个7个小矮人。7个小矮人，这个矮人矿山车呢，大家都很推荐，而且排的人也确实非常多啊。但是这个项目呢，就比我想象的要差。那也不能说不好玩，它是一个比较不刺激的一个过山车，然后呢会经过一些隧道，隧道里面呢会有一些这个1:1的实景啊，然后其他也就没有了。就是对于一个这个如果你经常坐过山车的人来说的话，这项目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就是它里面的景做的也不是特别好看。当然，我比较欣慰的是，我排到它的时候已经晚上了，就是矿洞内是黑的，外面也是黑的，而且外面已经打上灯了，这个效果其实是不错的，就是矿洞内也是五彩斑斓的，我走到外面也是五彩斑斓，还挺爽，还挺爽的啊。然后比较遗憾的就是这个飞越地平线啊，没时间排了啊，没时间排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小飞侠也做了一下，小飞侠。我出来以后啊，一同去的这个游客就说啊，这是最不划算的一个项目啊，我觉得还不错啊，它跟那个传统的迪士尼的项目是比较，跟那些老的，比如说东京迪士尼 Land 里面的一些比较经典的项目，比如说东京迪士尼里面的小飞侠，好像没有小飞侠啊，是另外一个什么，好像也是小飞侠，好像一模一样啊。啊，还有这个7个小矮人都是差不多的风格，还有小熊维尼，就是它是一种让你进入这个童话故事的这么一种方式。但他做的比较就没有那么逼真，他都是那个童话化的，就是那种2D 风格的，但其实还是挺好玩的。你如果童真一点的话啊，其实还挺好玩的。然后这个，基本上玩的项目我大概就做了这么一些啊。然后中午还吃了个饭，这里要说一下，这迪士尼里面什么东西比较坑呢？我觉得这个。一个是周边啊，一个是周边。这个周边呢，没什么特别好买的，就是说你做完一个项目可能会比较激动啊，然后出来肯定是那个项目的周边商品。但是就算你刚做完这个项目，我也没看到特别让我心动的周边。比如说， 加勒比海盗出来有这个米奇 cos 加勒比的一些东西，然后小朋友比较喜欢买的是那个海盗的那个刀啊，海盗的帽子啊，这些我也没买。然后这个米老鼠 cos 加勒比海盗，我一开始还是比较感兴趣，然后后来发现呢，就是如果它怎么出，我会比较感兴趣，就是它每一个区域，它都有一套这样的 cos，那我会比较感兴趣。就比如说你能集齐一套，就它里面加勒比海盗当然是一套。然后这个创呢，它也有一套，也是这个米老鼠 cos 这个创里边有，其他地方好像就没有。就我感觉这样的话就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而且吃的东西呢，一个呢是比较贵啊，它里面有一个小朋友最喜欢的周边，一个气球，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气球是送的，因为我看小朋友人手一个啊，然后出来以后听到他们在议论说没买气球省了一顿饭钱，说那个气球60块钱一个。60块钱一个气球，然后呢，里面那个冰棍啊，蒙牛承包的迪士尼冰棍，它是蒙牛的标，然后呢，它是包装呢是给你做成这个迪士尼的主题，然后里面呢做的东西呢也是啊，比如说巴斯光年，它给你两个棍，然后呢给你做成这个火焰喷射器的样子啊，然后呢还有冰雪奇缘，就是做成一个城堡的样子，但那个城堡做的很丑啊，就刻一个城堡样子啊，卖25块钱、30块钱，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坑的啊，我不如喝水，我买你个冰棍30块钱。然后呢，这个叫什么？Popcorn 就是爆米花啊，爆米花呢，30块钱吧，价格还可以，跟电影院差不多，对吧？它呢上面写是有主题的爆米花盒子，我没看到啊，就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其实那个环球影城啊，比如说卖100块钱吧，好像90到100啊，环球影城的这个主题爆米花桶非常非常好，卖100多，我就是心甘情愿，我买一个爆米花桶拿回来。那个小黄人啊，小黄人的一个周边啊，又有爆米花，然后那个盒子是一个小黄人，然后后面出了这个 EVA 这个头的，这个出号机头的这爆米花筒，就它里面就算没爆米花，我也愿意买，对吧？我希望迪士尼将来也可以出这样的这个爆米花，对吧？比如说什么达斯维达头雕的爆米花啊，在星战区卖，对吧？啊，肯定卖得很好啊，所以这个周边这一块呢，确实没什么特别可以买的。然后这个，这个出来的时候呢，又逛了一遍商店啊，又逛了一遍商店，又逛了一圈啊。这个周边其实种类挺多的啊，就星战这块，比如说衣服还有鞋子啊，这我没想到有鞋子买，就不是那种 cos 的鞋子，就是那种帆布鞋，主题帆布鞋。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这个托米卡的这个收藏盒啊，一个黑武士的收藏盒，然后各种其他的这些东西啊，其实还是种类是挺丰富的。也比那个普通的那个迪士尼旗舰店的东西要多很多了啊，但是呢，没有就特别吸引我的这个周边贩售，这点比较失望啊。然后这个啊，当时是说吃饭吃到这个对吧？啊，是说消费啊，消费呢，实际上这个之前网上也有很多不利于这个迪士尼的传言啊，说迪士尼这个东西贵对吧？那饭你不能说便宜，但是呢，绝对不能算贵，就是但我吃的也是那个比较火的那个烧烤那家，对吧？然后，它的这个主打是那个肋排，我没点肋排，我比较喜欢吃，我就看了一个那个鱿鱼饭，就那个鱿鱼还有菜饭，我看那个菜饭我觉得会比较好，我比较喜欢吃，点了一个那个鱿鱼，85块钱，85块钱不能说便宜，但是呢，85块钱点完以后，他让我选个饮料。我当时就想，我为什么非点选饮料啊？后来才意识到它是一个套餐。我说，哟，我说85块还带个饮料，我瞬间就觉得这个饭赚了，对吧？就是我当时是抱着这个85块钱就一份饭，那我也买了，对吧？送一个饮料啊，我当时觉得赚了。然后吃了以后觉得，这饭真的非常好吃，就那个鱿鱼做的就非常好，就比一些饭店可能你单点一个鱿鱼也要50、60块钱，就比那个鱿鱼做的要好。啊，比那个做的要好，然后饭也非常好吃，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中国很多的这个好的饭店，就是它菜做的很好，但是它饭很不注意，很不注重。就日本就不一样，日本这个饭一个很贵，另外一个这个饭米饭都做的特别好，米特别好。那迪士尼这个饭也做的特别好，啊，还上面还有沙拉，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这一份东西你到饭店里去，就同等品质的，你也如果也卖80几块钱的，我也会买，哪怕它是啊，何况它是迪士尼，对吧？所以这一点呢，大家不用担心啊。这里面吃饭不便宜，但是呢，比你上海正常的这个稍微好一点的这个饭店的标准来看，它是很划算的。比如人均100一顿饭的这个标准来看，对吧？那你最起码你能吃饱，而且口味也很不错啊，真的很不错啊。然后就是这个饭啊，就是饭。然后呢啊，最后说一下，最后这个9点钟 9点钟迪士尼是有这个灯光烟火秀，其实它是灯光秀，这个灯光秀呢，这里可以比较一下，我在东京看过两场，一个是 Land 的这个城堡灯光秀啊，当时看完觉得我靠，城堡能这么玩，特别赞啊。然后呢，第二天去看了这个海洋的这个 Sea 的这个海上的灯光秀，哇，那个更牛逼啊，那个更牛逼。然后上海这个呢，就是两者的结合。啊，就是说它的气势呢比那个城堡是要大很多，因为城堡大，而且呢这个投影的效果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它还结合了一个什么？结合了那个迪士尼 Sea 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水幕，就是它那个灯光，一个是打在城堡上面有这个动画，另外一种呢，它喷出来一个水幕，就是用前面的那个喷水池喷出来一个水幕，直接打在这个水幕上。这个迪士尼 Sea 的令我比较惊叹的那个就是水幕灯光，因为它本身就是海洋嘛，它在一片海，在一片那个湖上。进行这个表演，但是日本那个 C 呢，有一点上海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就是说它后面会有一个巨大的就东西从那个海里面有一个道具从海里面浮出来，那个效果特别震撼，就是这个你没法达到的。但是呢，这个城堡的效果已经远超东京的那个灯光秀的效果了而且这个灯光秀它演出，比如说《狮子王》，它是有一剧情的，米老鼠上来是米老鼠出来，然后迪士尼各种各样的题材进去《狮子王》，然后美人鱼啊。然后其他的这公主系列，然后呢，比较令我吃惊的是，后来出来加勒比海盗了，我说加勒比海盗也出来了，然后后面更吃惊的、更惊喜的，说星战也出来了，星战出来了，星战在上面，在这个城堡上面投影秀，然后最后这个千年隼把死星炸掉，然后配合这个烟火放出来效果很好，然后最后压轴的呢就是这个冰雪奇缘冰雪奇缘，然后这个冰雪奇缘。应该算是中国迪士尼的一个拳头项目了，到处都是冰雪奇缘啊，花车也是冰雪奇缘过来的时候大家最激动，然后里面有冰雪奇缘的这个卡拉 OK 的节目啊，一个舞台剧然后呢这个压轴的灯光秀的压轴也是冰雪奇缘所以呢现在这一代小朋友都是看冰雪奇缘长大的，对吧？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迪士尼就是冰雪奇缘而不是白雪公主了这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了，对吧？所以里面有小朋友小女孩 cos 的基本上全部都是艾尔莎。没有别人，就是艾尔莎，就全部都穿那个蓝色的裙子进去了。好了，然后这个当时看完以后就是旁边的人就在那边议论，就全部镇住了。就是很多，就我是有心理准备，大概是个什么东西我知道，对吧？我就看一下它效果如何当时排队我也是排在第一排，就离那个最近的一个排，我提前1个小时进去的，就我知道它最后是大概是怎么样，非常期待这个东西就排在第一排。然后旁边的这些人完全就惊呆了，说这个东西能这么玩。是太震撼了我就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就是完全被震撼到了，然后这个，我觉得就经过迪士尼几批游客进去以后这个我们就国内的那个就游客的这欣赏水平也就跟着这个提高了以后到国外去再看一些这个东西也不会被惊呆了，像我们当时在日本看这个灯光秀跟土老帽一样就我们我有感觉就是说，你知道有这么一个玩法之前，你比如说看这个新年的时候，上海外滩也搞这个 3D 投影秀，当时你如果没见过这迪士尼这一套，你也会被那个惊呆的，对吧？那你看完迪士尼那个完全就不够看了那个只不过是迪士尼玩剩下的，迪士尼的这一套上海这一套的效果，首先远超东京的迪士尼 Land。然后呢，结合了东京的迪士尼 Sea 的这个玩法，非常赞！大家一定不要8点半离场，特别遗憾。就有些就明天要上班的，8点半离场，9点钟就开始了。你哪怕少休息1个小时，对吧？一定要把这个看完。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比如说380块钱的票价，就这个东西就值200。就光看一个这个东西，你让我花200去看这个1个小时的这个秀，1个小时没有半个多小时的这个秀，绝对也是合算的。就是一个秀跟这个游行也是一定要看的一定要看的，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当然，另外一个感受这个感受说一下，这个玩的项目基本上就是这样感受说一下，就是体验上来讲呢还可以，因为可能有人第一次去觉得排队时间特别长，2个小时、3个小时实际上到日本也是一样，环球影城、迪士尼2个小时、3个小时、2个小时都是正常的。都是绝对正常的。那你第一时间进去，那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中国有个情况呢，就是说，他到下午人还是那么多。日本呢，我感觉这个，不管园的大小，我觉得上海迪士尼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我感觉它可能也就跟那个迪士尼 Sea 差不多大。然后这个问题呢，是我到下午的时候，有一些这个项目，我感觉日本就开始没什么人了，就是你能够去二刷了，但是。 但是上海这个没这个机会，感觉下午还不断的有人涌进来。然后这个大家可以想办法，有个办法，就比如说你不，你实在是或者你看过这个烟火秀了，你不看了，那个时间段你可以去玩项目，那个时间段估计人会比较少啊。然后第一时间进去的，你肯定排一个项目，你第一批进去肯定能够不排队玩一个项目啊，这个是你赚到的啊。这个在国外也是一样，但有个体验不好的呢，就是说排队啊，排队你让我排是可以啊，一个呢是你排到室内就没信号。不能玩手机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孩子，这个小孩儿，中国小孩儿，家长跟小孩儿，就是小孩排队的怕累，然后呢，这个家长呢就有各种各样办法，因为他的排队都是这种蛇形的，对吧？就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就家长呢就有的就让小孩就直接就穿过去，你在那边等着我坐着啊，等着我，这样也还可以。但是呢，有些家长就动来动去，动来动去，小孩就折腾来折腾去啊！小孩累了，你坐在栏杆上坐一会儿，就把他抱起来，抱起来踢我一脚，对吧？然后呢，这个小孩要抱啊，要抱抱抱，然后这个一个妈妈一个人带着这个小孩抱，抱嘛又抱不动，对吧？然后小孩在他手上晃来晃去踢我一脚，然后有些爸爸呢，这也实在背不动了，但是小孩要抱，对吧？要抱，然后就架在肩膀上，架在肩膀上就不断的踢你，不断在背后踢你啊，然后这个就令人很烦躁，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去那么多这个主题公园啊，国外没有这种情况。就小孩儿，你就跟着排队，你要累了你坐下可以，你家长你能别骑在脖子上吗？或者就抱着，然后人跟人距离本来就近，对吧？然后这个经常会踢到人啊，经常会那个碰到人啊，所以我觉得这小孩儿呢，一个有那么累吗？就排着队嘛，对吧？那当然也不是我这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中国小孩感觉是有一点，是有一点那个，就怎么说呢？有点太脆弱了，有点太脆弱了。这个你坐着可以啊，然后老是要抱，是什么毛病？老是要抱，就你要抱嘛，你弄一个那种专门抱的那种那个背着的那个东西也行，对吧？你老是要抱的，对吧？累了你坐下嘛，不要老是抱，对吧？所以我觉得。啊，这是一个体验上比较差的地方啊。另外呢，其他的东西呢，都非常的，都比较棒啊，比较棒。当然，火鸡腿我也没吃啊，据说排队要排50分钟啊，是谁为了50分钟去吃个火鸡腿？去恐龙园吃吧，啊，恐龙园也有，恐龙园叫那个恐龙腿，对吧？然后，那天是足足的玩了呢，7点半到的，对吧？最后是将近10点钟的时候啊离开的，足足玩了一整天呢。当天感觉并没有什么啊，第二天特别特别累。实际上你也看出来了，对吧？实际上够玩的，大家也不用担心一天玩不到啊。基本上所有项目，除了那个飞跃地平线没玩到，但是我也有朋友去了，有同学去了。我如果不去排那个傻逼的巴斯光年、那小飞侠，还有这个矮人旷课，矮人旷课还可以啊。巴斯光年那个40分钟我不排，我换一个这个飞跃地平线我也排上啊，对吧？这个没办法啊，人肯定那么多，现在试运营啊，正式开园的人肯定更多。但是这个人能够多到什么时候呢？这就说不好了啊，说不好了。但是呢，大家也不用担心啊，你肯定基本上热门项目你玩一遍一天是没问题的，稍微早一点到，对吧？然后晚上呢，也千万不要为了玩项目错过那个灯光秀啊，那个灯光秀绝对比里面的任何一个项目都划算，半个小时，里面所有项目不超过5分钟的啊，比较长的加勒比海盗，感觉上比较长。好的啊，那么这个迪士尼就说到这里吧。基本上好像没有其他的遗漏了啊。好的，那么欢迎啊，也希望大家将来自己去的时候啊，能好好体验体验这个上海迪士尼啊。希望他赶紧开二期吧，能弄一个这个漫威的项目，对吧？建一个星战的项目啊，能玩一下啊，这样的话呢，就更好了啊。好了啊，给迪士尼点个赞。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节目，再见。